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救度身边的亲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7日。我是1998年9月开始修炼大法的，今年61周岁，修炼26年了，深深体会到正法修炼的严肃，救度众生的艰难和走出人来的剜心透骨。摆在我们面前的，唯有听师父的话，才能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邪恶因素的迫害，才能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之路，才能多救人。我想就如何修好自己，救度身边的亲人，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与同修交流。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每时每刻都浸泡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都有各自的家庭和工作，同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执着和观念牵绊着我们，也都有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不同的各自的修炼之路，没有参照，没有榜样，没有捷径，唯有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实实在在地向内修自己，才能走过来，才能不给常人社会、家庭带来麻烦。一、迫害来临，走过家庭磨难。从1999年720中共恶党铺天盖地的疯狂打压以来，我们的修炼之路难上加难，家人的不理解、暴力、弃之而去等等。记得2000年年初，我进京护法，之后接连遭到了非法关押、监视居住、开除公职和被劳教迫害。婆婆家对我由原来公认的孝顺的好儿媳，到鼓励丈夫与我离婚。特别是婆婆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还毁坏了我部分大法书。2000年4月，我被单位开除公职后，婆婆由原来从没有大声说我，到训斥我。有一次婆婆训斥我，你说你孝敬我，你工作都没有了，你拿什么孝敬我？我说，妈，以前我有工作，有工资孝敬您，我现在虽然没有工作了，但只要我手里有10元钱，这10元钱就是您的。婆婆当时虽然没有说话，但等到丈夫下班回来后，说我惹她生气了，接着第二天就回老家了。我和丈夫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自从婆婆回老家后，丈夫几乎每天晚上都外出喝酒，回到家中对着我就是一阵毒打，几乎天天连续扇我耳光，用脚踹。有一次他晚上回来时，我正在床上打坐，他看到后用双手掐着我的脖子使劲掐，如果他再持续掐上1分钟，我就被掐死了。突然他松开手离开了，他离开后我的手还在继续结着印，脚还在双盘着，我就坐正身体后继续打坐，心里没有一丝怨恨。还有一次，我坐在地上练静功，他晚上回来后，先噼里啪啦扇我耳光，之后又用手撕我的耳朵，一个耳朵撕开口， 血顺着脸颊往下淌，另一只耳朵也被撕开口，血也顺着脸颊往下淌。我打坐一动没动，他打完我后就去洗澡，之后回卧室休息了。我练完进攻后，默默地把他换下的衣服清洗干净，但在给他洗衣服时，抬头看着镜子里的我，脸颊两边还在滴着血，我流泪了。师父新自明的新经文发表了，同修用电话告诉我，我就一句一句记录下来，放在床头柜上。那天晚上，丈夫回家比较晚，酒味很大，我躺在床上还没睡着，他打开灯，一眼看见师父的新经文，用手一团准备撕，我一骨碌爬起来，用手指着被他团成团的师父的新经文，严厉地说，如果你给我撕了，我的命一下子就没了。他立刻把师父的新经文展平放好，马上离开了。从此他再也没打过我。被单位开除以后，因为我没有任何资金来源，家里的生活支出都来源于丈夫的工资，每次丈夫给家用的生活费都是200元，还被要求记录每一笔生活支出的明细，等我再向丈夫要钱时，他要检查支出的明细，没有问题后就再给200元生活费。记得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几经寻找，终于有一个月我挣到3000元工资。当即我高兴地给婆婆寄去了1000元，心想婆婆收到钱后一定会和我一样高兴。当电话接通后，就听婆婆说，你不就是想让我知道这1000元钱是你挣的？我听到后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就觉得心里想哭，但我没哭，努力平静自己，与婆婆聊了一会儿后挂上电话，随即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只有我知道这3000元钱的来之不易，那是我给一个公司对杂乱无序的资料进行理顺、补充、整理、建立资料目录、条目、电脑录入、核对、存档，一个子项一个子项完成后，再按照存档规范进行归档，完成一个归档资料1元钱挣来的。后来在2003年8月，我来到系统内的一个专业公司工作了10年，直至退休。我娘家有兄妹5人，上有2个哥哥、1个姐姐和1个妹妹，我排行老四。因母亲在我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1年半后父亲又找了一个带着2个孩子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人结了婚，从此我家的兄妹5人四分五裂，基本不来往，平时我仅与妹妹联系。记得在2000年9月的一次，我走出看守所时，看到来接我的人除了片警、丈夫外，还有我的大哥、二哥，我就坐上了大哥、二哥的车。回家的路上，大哥问我，某某，你现在一无所有了，你还练不练法轮功？我当时就说，大哥，法轮功教我做好人，我没有干过任何有害社会、伤害别人的事，怎么会犯法啊？现在政府不让我们说话，我做好人没有错，现在就是给我一座金山、一座银山，我也不要，我就修炼法轮大法。大哥、二哥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把我送到家门口，车都没下，就回老家了。这次回家，我在家只住了7天，就又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接着被非法劳教3年。期间娘家兄妹没人来看过我。2003年，孩子高考前，我走出劳教所。我回家没多长时间，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引导我， 看似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接触上了一对熟悉的夫妻同修。在同修那里，我又请到了大法书，我又回到了大法中。记得刚开始学转法轮的时候，邪恶的生命为了不让我学法，让我学法犯困，还在我耳边干扰我，你不配，你不配。我心想，你不让我学法，我就学，坐着学不行，我就在房间里走着学。邪恶连续的干扰，我也没有退缩。没几天，我就精神起来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让我又回到大法中。我要奋起直追，紧紧抓住师父的手，跟师父回家。二，用善对待亲人。重新走回来后，我就大量学法，并严格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对待家里亲人方面，我抱着无怨无恨的心，用发自内心的善，用实际行动对待家里的亲人。婆婆家在农村，麦收农忙到了，我就给婆婆家人说，我不能回去帮忙麦收，寄点钱你们改善一下生活。平时回老家时，婆婆家里每家都给他们准备礼物。过年回婆婆家，不但给婆婆家过年的费用，我还带上吃的用的，还给婆婆公公里里外外买新衣服。老人高兴的逢人就夸。离开时，我还不忘给婆婆悄悄留下1000元。在婆婆家时，所有的家务我都干，烧火、打水、做饭、洗刷等。说话做事时，总是尊重在先，没有丝毫看不起农村人的想法。有时妯娌之间，表面上有些事情看着我吃亏了，我也不去嘴上说，但有时心里会不好受。我就想，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了，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不平衡的心也就放下了，也不去争那些一星半点的利益了，妯娌之间的关系也就融洽了。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个秋季收玉米的季节，我们一家三口回婆婆家。一天下午，天空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村民们秋收的玉米都刚刚脱粒，放到场院里晾晒。我知道大伯哥家的玉米就在婆婆家前面的院子里晾晒，我想过去看看收起来没有。因为风太大，当时婆婆和我的丈夫都不让去，我说看一眼就回来，我就跑出去了。到了前院一看，只见大伯哥和大嫂谁也不能动，堆起来的玉米盖在一块大塑料布下，两人在两头就站在塑料布上，谁也不能动，场院里没有第三个人。我一看，转身就去找能压得住的东西，找来找去，发现有个街坊的大门口放了一个碾盘，农村称这样的东西叫白虎，放在大门口辟邪用的。我一看这个形，就双手搬起来走了过去，大约有150米。因为当时风太大，大伯哥也没多说什么，就让我把碾盘放到塑料布的一头，紧接着又找来一些东西压住另一头。这时大雨就哗哗下了起来，我们就都跑回家了。第二天，大伯哥说，你昨天搬的碾盘三个男人都没搬动。婆婆家里的亲戚来省城，不管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我都很用心的帮。记得丈夫的小叔来省城住院治病，婆婆给我说了后，我马上带上3万元钱和部分生活用品赶往医院。虽然小叔家没用我的钱，但他们看到了我真诚的心。 之后，我有空就去医院看望小叔。后来，小叔全家都做了三退，包括小叔家在地方武装部当领导的儿子和儿媳。还记得有一次公公来省城我家，我去车站接公公的时候，看到有三个农民工很是面熟，就主动上前跟他们搭话。当知道他们就是同婆婆一个村时，我看他们很没有精神，在得知他们外出打工，承包商拖欠农民工工资，他们没钱吃饭，已经饿了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二话没说，转身就去给他们买吃的了。当我送给他们三大包吃的喝的时，他们一个劲地说谢谢。回到婆婆村里，逢人就讲，大法弟子纯真纯善的表现得到了婆婆家、街坊及亲戚朋友的认可，所有的亲戚都认同大法好。三退大潮开始后，婆婆家、大伯哥家、二大伯哥家、小姑子家，还有丈夫的舅舅家，以及能联系上的街坊亲戚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协党团队组织。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是自己写的三退声明，孩子还把大学同宿舍的人也都给他们一一做了三退，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在给大伯哥劝三退时，大伯哥当时是村里的村支书，给婆婆家里其他人劝三退时，我都是当面讲的，唯独对大伯哥心存顾虑，没有当面劝三退。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给大伯哥打电话说，大哥，有个很重要的事没给您说，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大伯哥说，你说什么事？我就说了三退生命保平安的事。没想到大伯哥马上就同意三退。当我问他用什么名字时，他说，你就用某某某就行，那是大伯哥的实名。自从九评发表后，我认识到讲真相劝三退刻不容缓。娘家的兄弟姐妹，包括后妈带来的两个姐弟，我基本上都是打电话劝三退的。因我二哥脾气不好，担心在电话里不好讲明白，我就专程乘长途汽车去我二哥工作的地方找他讲真相。那天还有个小插曲，我带了一包真相小册子在我二哥公司里发了一圈。我二哥当时是办公室主任，就管这个，他在办公室看得很清楚，本想给110打电话，他一看是我就没打。等我一进门，他生气地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给你讲真相啊。接着我就给他详细地说明了真相，他很快就做了三退，同时他还给他当地拜把的战友都做了三退。二嫂、侄子和侄媳也都做了三退，当天我就返回家中。大哥家的大嫂不太好说话，我就带上礼物乘车去看望他们。大法弟子的纯真纯善行为打动了他们，都很顺利地做了三退。大姐家在外地，我就利用出差的机会登门讲真相，也都很顺利地做了三退。还有我的妹妹和小姑子都曾经离过婚，我也主动打电话给他们的前夫及能联系到的家人讲真相劝三退，不但使他们的前夫都三退了，他们的前公公婆婆也做了三退。我在给他们打电话前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在打电话过程中没有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而勾起常人之心，而影响了讲真相劝三退。记得那次对妹妹的前公公，前公公是从部队退休的老领导，劝三退时拿起电话来，我诚心诚意地向老人家问好。等他想起我来了，我又真诚地说， 你们全家对我妹妹那么好，是她不知道珍惜，才失去了这个家。我在这里代表我们全家向您表示歉意了。老人很是感动，我又说了很多体贴的话，老人的心扉打开了。当我一给他说三退生命保平安的事，他马上就和他的30年的党龄拜拜了。小姑子的公公婆婆都是协党党员，也都很顺利地做了三退。还有我妹妹的前夫是在公安局工作的，也是很痛快地做了三退。我还告诉他千万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满口答应。正法进程走到了尾声的尾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一定用大法衡量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能做，千万不要学人不学法，也不要看哪个天目开得好就认为他修得好。做好三件事是密不可分的，学好法是前提和保证，修炼好自己，讲出来的话才能纯净，才能一下子打到众生的微观中去，才能救了人。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集体学法中提高》，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9日。我们周边很多同修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没有参加集体学法了。其实集体学法有很多好处，可以互相鼓励，比学比修，互相精进等等，还可以去很多执着心。下面举一例自己在学法小组与一位同修之间出现矛盾后修心的过程。我们学法组有4人，都是70多岁，我自己53岁。一次我刚到学法组参加集体学法，有位78岁的老同修说，我给他买的点播机打不开了。那天他拿走的时候是正常的，还说要是没有连续放的功能他就不要了。我当时听了就不高兴了，心里产生了怨气，就说本来就不想给你买，你又喊我给你买，买的又便宜，才20元钱，现在你叫我退给谁呢？他叫我看一下能不能开机，结果我一按开关就开了，点播机是好的。可他还是不高兴，冲我大声说，你每次说话都对我很冲，语气不好。然后他说，本来前几天就想来找我看一下点播机，想到我爱说他就不敢来。我没想到我对他的态度造成了那么大的压力，态度就缓和地说，你回去试一试看有没有连续播的功能，要是没有你再退给我就是了。学完法回到家，我想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同修下午说了几次我爱冲他了。我就回想了一下我们最近几年在一起学法中的事，有一次我看见他在 MP4 上有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就说现在一般都是用电脑和碟子在放， MP4 放不明亮，我给你删了啊，我有影碟机，你可以用我的影碟机看。当时他说好，过了一段时间他说，不行，我还是要在 MP4 上看方便些，因为我在明慧网上没有找到 MP4 的广州讲法录像，就没办法给他装上。我问其他同修，他们也说现在好像没有 MP4 格式的了。我就给他解释说， 现在好像没有这种格式了。结果他不听，为了这件事，他跟我经常闹，这也是我不想给他买点播机的原因。另外，我对他在学法小组时头上擦很多很浓味道的东西很反感，我对有气味的东西很敏感，不愿意闻到，闻到就感觉难受。我老说他，你擦那么多擦头发的，味道太大了，呛得我受不了，使人不能专心学法。我甚至叫他不要擦。回想起这些事，都是我的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强势。我在同修面前好像太熟，不严肃，说话不讲礼貌，又潜意识心里想，每周他们听的交流文章和其他讲真相用的资料都是我给他们准备的，其实这是贪天之功，都是大法资源。潜在意识中觉得自己比他们年轻，在技术上懂得多些，显示心，喜欢听好话的心，不如自己的意，就埋怨。有时在一起集体学法还有怕心，找到这么多的人心。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长此下去，把慈悲心也搞没了，那还是修炼人的状态了吗？我想想，自己的状态真的是太危险了。谢谢师父用同修的口点醒我，谢谢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在一起学法的形式。想想我们学法小组几个人，人心不一样，经常面对的是，这是我们提高修心的熔炼场，可以互相提高，真是我们修炼路上的偏得。在一起集体学法真的好处太多了，希望同修都来参加集体学法，在三界事上提高上来，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重摔伤无药而愈》，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7日。我是1996年5月份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很多学员的家被抄，大法宝书被劫走，无法学法。我就把在书店最后冒着危险请来的十几本大法书分别赠送给没书的同修。2005年10月28日晚上，我取书，因为藏得很高，搭三个高凳子才能取着。下来时，我脚下没踩稳，身体重重地摔了下来，全身动不了，右手手腕骨头翘起来很高。我就求师父救弟子，我用左手把右手腕翘起的骨头压平，顺手剪个布条包起来。爬回床上后，我再也起不来。当天晚上没有告诉任何人，一夜未眠。向内找，我知道自己生了欢喜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就发正念，经理邪恶，被罚。第二天，我丈夫和亲戚看我大小便，非要三个人帮助才能完成。他们怕我终身残废，都要我去医院。我坚决不去，因为我知道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我。丈夫说，谁能劝他去医院，我立刻在大街上给他磕三个响头。我坚信师父，坚信法，每天平躺在床上发正念，背法，在当时情况下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练功，白天晚上都有同修来陪我学法发正念，帮做家务。其中一位大姐同修，一个冬天每天晚上都坚持来陪我学法。两年后才听说，有一天晚上，他在马路崖边踩空了，重重地摔了一跤，但他还是坚持每晚来，直到我完全康复。在这里，我要向曾经帮助我的同修发自内心地说一句谢谢。师尊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三天后，我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忍着全身的剧痛慢慢爬起来，背靠着衣柜抱轮，头顶抱轮时听见背部有咔嚓咔嚓声，
顿时一阵热流通透全身。我意识到是师父帮我把疼痛的腰椎抚慰了。我泪流满面，用尽人间再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只能真诚地发自肺腑地说，谢谢伟大师父对徒儿的宵夜和慈悲苦度，再次跪拜师尊。儿女们回家后听说此事，非要我去医院做检查。为了证实大法，我做了腰椎拍片，报告结果是腰四胸十二脊柱两处压缩性骨折已愈。常人谁都不相信，这么严重的摔伤竟然没花一分钱，没吃一片止疼药就好了。亲戚和家人见证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超常，先后几个人都走进了大法的修炼中。
晴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生命在升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0日。一、坚持背法闯过生死关。2023年8月左右，我突然吐血，一直吐了两天两夜，当时我面色灰黑发青，伴随咳嗽，我心里很害怕恐惧，精神状态很不好。正好赶上赶大集，我碰到同修。我告诉同修我的状态非常不好，这两天我吐血了。我哭了，我说我很害怕，我不想死，说了一大堆常人话。后来丈夫同修知道了，问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说我不去。于是丈夫同修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有几个同修也来与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有一个同修一直陪了我一个多星期，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交流。后来一个同修来与我交流，并告诉我学法背法，加入背法小组。从那以后，我便与这位同修一起背法。这位同修每天来与我一起背转法轮，我俩一段一段的背，背过一段背下一段。就这样，我下定决心正式开始背转法轮。背法一开始真的不容易，干扰很大，一背法头便像要裂开一样，又嗜睡，法不进脑中，浑身不自在，坐不住，心里发慌，心里急呀。看到同修非常流畅地背过一段又一段，自己落下好多段，心里简直哭了。一开始一个星期一共背了两段，有时两天两夜背过一段。我与同修诉说法不进脑，眼泪都出来了。同修是那么的正念足，那么的善良有耐心，温和地鼓励我坚持背法，法一定会进脑的。同修的话鼓励着我，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一定要坚持把法背下去。背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状态，比如背到约30几页时，一天出现白天大量的流鼻涕，口不停地吐，晚上拉出黑黑的好多不好的东西。因为已经开始背法了，脑中心中装的全是法，尽管出现这么重的状态，可我一点也不害怕不恐慌，有师在，心中有法，什么也不怕。那一天我还坚持背了一段法，以后不管身体出现什么状态，我都天天坚持背法，坚持背着背着，法入心了，法入脑里了，越背越快了。这样用了约6个月的时间，我坚持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全身不好的状态全好了。 我又坚持背完第二遍转法轮，坚持背第三遍转法轮，我一直会坚持背法。背法真好，背法让我头脑清醒，背法让我法理清晰，背法让我身体健康，心灵美好，生命升华。坚持背法后，我面色红润，脸也白了，精神也好了，正念足了，学法入脑入心了。坚持背法使我走过巨大磨难，闯过生死关。师父的宏大慈悲，大法的巨大威力，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我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弟子一定要好好修炼。现在弟子坚持学法背法，坚持每天晨练发正念，做好三件事，珍惜修炼机缘。感谢与我学法背法练功发正念做好三件事的善良无私帮助我的同修们。通过学法，我更加信师信法，是师父给弟子清理身体，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弟子，使弟子过了一大关。弟子要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按师父和大法的标准去做好，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做真修弟子，跟师父回家。二，坚持背法，修去执着心。背法中法力越来越清晰，用法对照自己，找到自己有很强的显示心。一段时间自己做的大法事多，主动承担了好多救人项目，全身心融入法中，又加上自己在发正念时能看到一些事情，或在梦中能看到一些事情等等，好像非常真实一样，自己便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开始自高自大了，说话也强硬了。在同修中滔滔不绝讲着梦中看到的一些事情，分不清真假，执着自己，起了强烈的现实心，干扰了同修修炼，自己也逐渐偏离了法，还做了许多不符合法的事，因此给自己、给家人、给同修造成很大伤害。通过背法、对照法、找自己，我找到了这颗不好的显示心，下决心去掉显示心，遵照大法去做好，走正修炼路。通过坚持背法，我还找到了怨恨心、烦躁心、争斗心、名利心、自高自大的心、懒惰心、色欲心等等不好的心。弟子不要这些不好心，修去这些不好心，以法为师，兼修大法到底。三，坚持背法，全家受益。通过坚持背法，我们全家人都学大法，身体健康，心灵美好，家庭幸福。尤其小女儿10岁，开始学大法了，不玩游戏了，不看手机，不看成人电视了。小女儿每天能学法了，按真善人去做好人，在师父的保护下，身体健康，心灵纯真善良，遇事能想起师父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 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我相信善恶有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听说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活动，认可真善忍的世人也能参加，就想借此机会把我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写出来，让世人了解大法真相，明善恶，得福报。我不修炼法轮大法，但我知道大法好，身上常年佩戴大法真相护身符。我是货车司机，经常夜间开车。我清晰地记得有9次在开车的时候我睡着了，但是刚要遇到危险的时候就睁开了眼睛，没有出现危险。我知道是关键时刻师父把我叫醒了，保护了我。每次有惊无险后，我都发自内心地感谢师父。由于我明白真相，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从不欺负别人。有时看到街上摆摊卖菜的农村老人，就觉得挺可怜的。买菜从不讲价，要多少钱给多少。有一个人晚上吃烧烤，在我货车后面小便，把钱包放我车上忘拿了，可能是喝酒了吧。第二天早上我开车，一看有个钱包，里面有一沓现金、身份证、银行卡等。我一看身份证是当地人，就找到钱包的主人还给了人家。后来我买车了，自己当了老板，雇了司机拉砂石料。一次跟会计结账时，多给了我20000元钱。我回家让妻子再算算，妻子一算，确实多了20000元。我又跑了一趟，给人家还回去了。会计说：“哎呦，我算错了，谢谢兄弟，改天请你吃饭。”我笑了笑，说：“行。”一次，又一个地方的老板算账时，多给了我10000多块钱。我回家让妻子一算，确实多了。我就又给人家送回去了。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多次，老板们之间也有联系。有一个老板问我说：“你人怎么这么好？”我说：“好人有好报。”还有一次，也是结账时多给我钱了，又是10000多元。不知怎的，我的思想中飘出一句话来：“人家多给了，又不是我偷来抢来的，反正他也不知道，别送去了。”人家问我，我还得想着怎么说。这时我想起岳父经常说的话：“不能占便宜，不失不得。”我岳父是大法弟子，我没结婚时跟岳父生活过一段时间，岳父把个人利益看得很淡，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因此我也很敬畏大法，最后我还是把钱还回去了。一个老板不知从哪弄来了便宜的柴油，跟市场价差很多，肯定能挣好多钱。这个老板找到我，要跟我合作。我觉得这柴油来历不明，不能什么钱都挣，就放弃了。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见证了当代的中国大陆人在利益面前六亲不食，只有大法弟子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我也听大法师父的话，做一个好人。希望大法师父也能带我回天国世界，做天国世界的众生。谢谢师父多次在我遇难时保护我，祝师父生日快乐，盼望师父早日回大陆与大法弟子团聚。
请听文章，题目是《网格员初学转法轮，精神巨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月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6日。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写出身边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我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有一家很便宜的理发店，遇到开门时，我就进店给孩子理发，因为这家店理发理得又好又便宜。后来我女婿也会去这家店理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理发店经常不开门，门上有电话号码，打电话也不接，只有碰到开门时才能进店理发。理发师是一位年轻女士，理发时从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让人觉得这个人有点古怪。后来去了几次，我了解到他是网格员，理发只是兼职，网格员才是他的主业。一天，我女婿去理发，理发师边理发边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地说：“年轻真好。”他是指我女婿年轻。哎，我都40多了，不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是继续下去还是放弃？哎。女婿忙接话说：“姐，你也挺年轻啊，你多大了？”一问他就比我女婿大1岁。我女婿接着说：“人生就是很难，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难事。”我女儿和女婿结婚后也曾坎坷不断，我女儿曾患抑郁，最后也都走了过来。女婿就把自己经历的难事简单说了一下，最后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乐观面对，都能过得去。”理发师听后很吃惊，感叹道：“看着都挺好的，真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理发师说出了自己的烦恼。原本她和丈夫在同一家大型国企上班，为了照顾家和孩子，她辞去了工作。丈夫后来升职，却和同一办公室的女下属关系暧昧出轨。她除了自己照顾孩子，还得盯着丈夫。想离婚却心有不甘，觉得自己为家庭付出很多，如果离婚，最后落得一无所有。她对丈夫怨恨，一想到自己丈夫和小三的事情或者场景，就气得不行，有时宁愿躺在床上啥也不干，也懒得来理发店开门营业。我女婿说：“你是网格员，我想和你说个事。我妈和我岳母都是练法轮功的，他们练功后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还知道很多人修炼了法轮功后，原本到了破裂边缘的家庭，都因为修炼后的提高，使得家庭破镜重圆。”理发师瞪大了眼睛说：“啊，你确实不应该和我说你们是练法轮功的，上面还让我统计调查你们练功的人呢。”理发师接着说：“不过你放心，我绝对给你保密，我才懒得管这些事呢。练功真的这么神奇吗？政府不是说练功都走火入魔了，都有自焚的吗？”我女婿答道：“那都是中共的虚假宣传，是对法轮功的污蔑。自焚哪有浑身都烧伤，最容易着的头发还完好的，哪有切开喉管还能唱歌的？专业的电视制片人都讲过，天安门自焚既然是突发事件，过程短，那时候拍照手机还不普及，抓拍肯定不可能，却近景、中景、远景都有，这就是在拍电影，都是中共用来洗脑宣传，欺骗咱们百姓的。”理发师问：“那是不是有人练功痴迷，走火入魔的？你练了多久了？没有不正常吧？”女婿答道：“我从11岁就和我妈一起练法轮功，后来考上大学，读研，工作，你看我像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吗？”大法师父要求弟子们做好人，包括做好工作，照顾好家庭，方方面面都得做好人才行。理发师问：“那我要是练的话，多久有效果？”我女婿笑着说：“我借你一本法轮功的书，你看一下吧，肯定对你有启发。 我们学了大法之后就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要向内找，善待别人才能化解恩怨。修炼能给人带来很多好处，包括美满的家庭，但是修炼却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太多我也说不清楚，等我借你一本书吧，你自己看看，不要抱着什么成见，静心看看，肯定对你有帮助。女婿赶紧骑自行车回家，把自己的转法轮宝书拿出来，趁店里没人的时候借给了理发师，并嘱咐他看书前要洗手。理发师说，我尽快看完还你。女婿说，你静心慢慢看，别急。他看到包着书皮，放心地说，我把书放在店里，抽空看，不能带回家，让我丈夫知道了，他更得和我离婚了。过了几天，女婿接到理发师的电话，他说，书已经看完了，等你有空来拿吧。修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女婿说，电话不方便说，等我有空去你店里吧。因为女婿没时间去拿书，一天下午我接孩子路过理发店门口时，看到开着门，就走进去说，我是借你书的人的家人。他瞪大眼睛问我，真管用吗？我看他红光满面，精神十足，穿了一件粉色的外套，显得格外年轻。我说，你以前可不是这个状态啊，和没看书之前真是判若两人。他笑着说，我看懂了，书里讲的都是叫人做好人。我在想到丈夫的事情时，我就想书里的三个字，真善忍，我确实变了。他接着说，因为我恨丈夫在外面乱搞女人，你知道吗？我一气之下恨不能杀了他，毒死他，掐死他。我一闹，丈夫就打110，派出所警察都来我家好几次了，搞得邻里不宁。我还去他单位闹，找他领导，到单位看着他。我还到小三家里闹，之所以在这里开店，也是为了在小三住的楼区监视。他们都当我是疯子，现在想这些事，真是既后悔又丢人。他还说，我已经4天没跟丈夫微信视频了。之前为了监控丈夫，她天天都要与丈夫视频。我一算，女婿上周日下午借书给她，到现在整整4天。她接着说，今天早上我和丈夫出去跑步了，丈夫还观察我，怎么变了呢？我接着说，是大法在改变你啊，你继续看下去吧。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他明白真相后，用真名退出了曾经入过的少先队，还高兴地接过大法真相护身符。我嘱咐他说，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他做网格工作，会经常收集到在门把手上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我嘱咐他说，你以后就不要再收集了，这都是叫人明白真相，是救人的。你可以把你之前收集的给我。理发师说，所有人都劝我要分割财产，离婚，只有你们俩劝我做好自己，感化丈夫，你们都是好人啊。后来我再去他店里给孩子理发时，了解到他渐渐地和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好了，他丈夫也因为他的变化变好了。希望看到此文的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因为真善忍真的能给人带来美好。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